你知道台湾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排队吗？
为什么？
因为在排队的时候可以滑手机。
和你一起分享最美好的品饮时光，这里是
喝吧葡萄酒。
这排队可以滑手机很厉害吗？
台湾人很喜欢滑手机啊，对不对？我滑手机的时候都被小妖骂啊，对，跟小妖在同一个空间相处的时候不能一直滑手机，会被他骂。
不是，这很合理吧？为什么要一直滑手机呢？我就是一个可以不要盯着手机的人，就是除了 Google 跟拍照之外，其实手机功能……
那你会不会很想要哪一天，如果那个 Vision Pro 可以做成眼镜的版本的话，你应该很棒，
不要，
再也不用滑手机了，你只用眼睛一看就可以 Google。
嗯，
这是什么？我看一下。Google 马上跳出解答来，
但麻烦啊，
就很开心吧？
没有，你要带着那个那一台这样的，
就是变成像那个 Google Glass 一样，就是只有
应该说它要变成隐形眼镜的时候，
隐形液晶体眼镜，
就直接就是在那就很棒了，那就很棒。
Okay, 我最近为什么聊这个呢？因为我最近我想要跟小妖聊一个我们跟小妖的专业是有关的一个题目，
嗯哼，
就是有关于台积电。
台积电怎么会是我的专业呢？我什么时候是科技人才了？
台积电跑到熊本去设厂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好笑哦。所谓好好笑就是，现在台积电我们过去说它是所谓的护国神山嘛，我觉得它现在应该改个名字。
改名字吗？
叫炒房神兽。
炒房神兽。
走到哪炒到哪，你有觉得吗？就是以前人家买房子说啊，我们大就是都会地区啦，以都会地区来讲，双北啊，高雄 maybe 如果台中也算，你就把它算进去，就讲说好，我们要沿轨道建设来买房，就是台铁之外就是捷运嘛等等的。那现在大家会觉得说我要沿台积电来买房，台积电去哪里我就去哪边买，这样子好像变成是一个炒房的金字招牌的感觉。
这个就要看
好荒谬、哦、
就要看你们房地产的业者怎么看呢、啊？就是过去是不是台积电只要一设厂就是先去就会先涨呢？
有风声就先涨一波，
有风声就先涨一波，
然后确定之后就是它的那个长的那个样态其实跟捷运蛮像，但是它比捷运的速度更短嘛、哦、毕竟它的新它从OK 确定公告说他们要在这边设厂，然后开始动工新建，其实动工新建都是后面了，前面就开始涨了啦，前面都涨一波，
有分身都开始涨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
那个台积电这次设厂是在熊本县的菊阳町，
嗯，
这个地方大概在熊本核心，就是熊本县核心的边边一点点，
嗯嗯，
然后就在靠东边一点点，
嗯，
但它离机场有点近、
哦、
就蛮近的、嗯、所以就可以交通人员往返是蛮方便的嘛、嗯、对、嗯、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一些新闻讨论到说台积电去那边设厂只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就盖好了，对，
然后原本居阳町是一个没什么人
的
小城镇、
嗯、对，
然后就台积电开始设厂之后开始什么计程车司机生意爆好、然后地包翻了多少倍是不是、我不知道，
商业地的部分比较多，
商业地居住地没有翻吗？
其实我们总体来看你看那个到底叫什么，就是在 OK 它是日本国土交通省发布的那个地价来看、嗯、
就是他们的交通部啊、嗯、
对，其实它的商用地比较涨幅比较明显，然后住宅用地涨幅比较小，但是不是只有熊本涨啊，整个日本都涨、啊、
所以没有台积电效益吗？
我觉得有，但是我觉得那个台积电效应，因为我们直接的联想是 OK 台积电在这边，然后我要买这边的住宅，因为这边会有住宅需求或干嘛干嘛、嗯、我觉得现在啦，目前这个时间点在熊本那边以住宅房子的涨幅这件事情因为台积电而带动还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它过去我觉得没有那么明确、哦、我讲的要我们要框定哦，就是住宅不是住宅用地，是住宅，就是它已经盖好的房子，然后因为台积电在这边设厂，然后盖好房子就房价就涨幅起飞这样子、嗯、我觉得还没有那么明确，但是的确我们知道说台积电这个设厂的讯息一出来，然后它的相关的需求一出来，然后你讲到计程车司机那个案例我有看到，那可能周遭带动的这个商业活动是有的，
涨多少、啊、
然后商用地是
数字上有吗？
你说商用地吗？
商用地跟住宅地。
商用地涨 2.9%， 就是2023、我看一下2023年同期，2023跟2022比起来吧，对。
涨 2.9% 可能还好啊。
大概就是5% 以内啦，就是商用地 3% 以内，然后可能住宅用地大概，对啊，其实没有，真的没有涨很多。
所以台湾这种小儿科，台湾没有台积电，台湾只要房商那边不动，
随随便便
他自己就涨 2.39%， 对啊，
是 23%，
对啊，
没有，他而且其实我们看整个那个交通省他发布的那个房价，你会发现说，不是只有熊本涨嘛，其他地方有些地方涨更高，例如说福冈，我看到福冈的涨幅其实比他明显很多，明确很多，然后还有一些很有趣啊，像是北海道好像也有涨，在札幌那边，那东京都就不用讲，23区就是这个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涨爆的状态，就近两三年啦，很有趣。因为过去我们讲说，日本的不动产是他们历经那个所谓失落的十年嘛，就是那个经济泡沫年代，然后房地产价格也崩跌，所以早期如果开始接触比较早期接触那个日本房市的人，他都会知道说，我买日本房子其实我要看的并不是涨幅，并不是涨价。例如说我们在台湾做不动产投资，你会想预期说我过个5年过个几年我价格就会翻多少，所以我到时候转手卖掉我的这个利差很好嘛。但在日本他其实看的是稳定的收租的状况，我这边收租可能可以到，例如说台湾可能到 3%， 要看你是在哪边的房子，哪边的住宅的样态，或者是你是店面，不一定，那可能 3% 算不错或干嘛。但是在日本可能就是我跟你说我这边稳定投报可以到 5% 甚至更高。那在日本做就是投资日本不动产的话，很多你都是交由当地的包租代管嘛，有些你就会跟他谈，就讲说好，我就是固定一条龙式的给你，就都交给你，我房子都交给你，你就固定那个租金给我这样子，然后你剩下的修缮啊、管理营运啊、然后管理费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之类的，我就都不管了，就对了，我就固定拿这些钱，然后5年后我可能再把房子卖掉，就是有些人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听起来，根据你的 search 看起来，这个台积电对于熊本或是甚至菊阳町这边的房价带动其实没有很明显嘛？
我觉得
其他没有台积电的地方涨更快。涨更多，
对啊，如果你说整个日本来看的话，就是没有那么神，
所以
那边都
日本，所以是我们台湾的新闻讲那边有这个效应，但事实上日本当地没有这么明显这个效应。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特性不一样，就是说日本当地感受到的是有一个新的这个世界级的工厂来了，所以我们带动这边的商业活动，然后将来会有很多人进来他有食衣住行各式各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可以考量。那它是整个区域的开发的一些比较纵观面向的样子，但是它并不是很单点式的。台积电在这里，我隔壁房子就要涨30%，不是这种概念。可是在台湾会啊。
刚才认为说台积电在这里，所以工程师就会来住，所以我就要先卡起来。
可是他们有宿舍啊，对啊，而且你知道日本的房地产的那个买卖的那个习性跟台湾又不太一样。台湾就是我们华人的那种传统思维，有土司有财嘛，他就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终归都想要买一间房。但是日本的租赁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他们会有很多外派的需求嘛，我今天派到关东，明天派到关西，然后我房子就这样租来租去，所以那个他比较不会全然的说我一定要买一间房子的那种概念，跟我们这种就是需求恐惧的样貌比起来，我觉得相对有点不一样
了。那我之前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就是台积电，就是因为他们在菊阳町要设厂嘛，所以会有大量的台湾人跑去那边工作，还有当地日本人嘛，
对，
全程会有3400个工作机会。然后于是呢，这个菊阳町呢跟日本航空，就合办了一个研讨会，研讨台湾人的特性是什么？
什么意思？台湾人什么特性？
因为他们这个菊阳町这个研讨会的参加的是这个菊阳町的这些町公所的职员，也就是当地的公务员们。然后呢，就是他们未来可能接触到很多台湾人嘛，所以他们特别请
先做个研究的，
对，其实特别请日本航空 的台湾人
哦，
应该是空姐吧，来跟他们介绍这个什么叫做台湾人，台湾的特性是什么，
是
什么、啊、个性长什么样子，
所以他们觉得是什么、
来这个研讨会一开始都会介绍台湾的面积啊，人口啊、然后说明台湾从古到今的历史啊、包括日治时代跟现在的发展，初探
台湾的概念、
blah blah blah, 然后提到台湾的气候比日本还要炎热，
对、
然后我们台湾有台风假，日本没有嘛、然后呢这个我们台湾最常放假，最常放假的时间是春节，然后清明节，我觉得不是清明节啊，其实应该是圣诞节，我不晓得。OK， 然后提到我们是
圣诞节哪有放假？
我们
行宪纪念日
是大家自己放假，自动放假。然后，然后有提到说台湾用的语言是繁体中文，跟那个中国不一样嘛，然后，但是台湾也有些文字的那个状况呢，跟日本不一样，比如说跟中国也不一样，比如说像马铃薯，我们叫马。铃薯，我们的马铃薯是有马这个字，
对，
但中国叫土豆，
土豆，
对，这就是跟日本的称呼就比较不一样。然后另外有提到说台湾有一些很特别的这个美食，譬如说有卤肉饭，臭豆腐，猪血汤，用这种角度来介绍台湾哦，这种提到这个特殊的
美食台湾骄傲，当然要介绍、
那如果你介绍台湾人，台湾的美食请列出三个，
珍珠奶茶小笼包
哦，还有一个
鸡排，
鸡排我也觉得是鸡排、
对啊，
鸡排很特别对不对，
鸡排很具代表性，
具代表性
就是那种
所以鸡排跟炸鸡蛋不一样在哪里啊，
炸鸡是一块块的啊，
就鸡胸肉有没有剖开而已啊，
可是鸡排很具有台湾那种代表性，就是一整片肉汁，然后裹粉，然后炸物，然后弄得金黄酥脆又热乎乎的，然后可以边走边吃，就是鸡排它兼具了很多台湾庶民小吃的特性，
还有叉豆的特性，很喜欢拿来当赌博
的
赌博的计价工具，
真的
我怎样就赌
一百
片鸡排，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赌鸡排、
我一片都没有吃到过就他们赌的，好，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另外还提到说啊，这个台湾去日本的台湾去日本的旅客，大概有 30% 都是以日本就是旅客，就是
台湾出国的旅客，
对，30% 去日本，所以很多人都会吃日本料理，
是，
好，但是还是有人不吃生鱼片，
是，
所以在邀请台湾人吃饭的时候，要确认对方会不会吃生鱼片的部分。
怎么这么客气啦、真的很日式、
太客气了、不要跟我客气，我最喜欢吃啦，整盘都给我好不好。然后另外他也提到说呢，台湾没有这个叫呕吐息的习惯。什么叫呕吐息呢？你一定有被说过，我们应该有被说过，
什么
呕吐息就是那个小菜，但是日本的小菜是要收费的、
有
最常去居酒屋
的
时候的
毛豆，
对，呕吐息，
对，
就结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
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有一点困扰，
强迫中奖，
因为我
不
吃
毛
豆、如果他端上来的是我会吃的东西我就无所谓，那你端给我一个
牛棒，
对，牛棒我 OK， 你端给我一个我不吃的东西你要跟我收费，然后我最后就放在那里，就是对，
理解、好，那接下来进入深水区了，
什么是深水区，
就是这个空姐她有提到台湾人的特性，
是台湾人，台湾
个性的特性，不是，他提到台湾人的个性，
对，我说是台湾人讲的嘛，是
看到这个报道的翻译应该是台湾人，
有可能是
来提到一下，
他说什么，
来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台湾人个性开朗，认同吗，
还行，
太乐天了，中共要打过来都觉得没事，
还行，我觉得这好像不叫开朗，这个叫做
乐天，
就是毫无警觉， OK， 好，
对，你大概可以听的人大概可以想一下，如果你要跟别人介绍台湾人的个性你会提什么，
通常都会说什么、有人情味啦，
然后人情味，
人情
好赌鸡排超傲赌的
okay,
来
okay,
第二个是时间观念比较松散，
哦，这当然是我们跟日本比起来绝对是时间观念松散的、不过你可以看看隔壁
的
法国啊，
意大利那不是隔壁，那边你就隔很远远房了好不好，时间观念比较松散，
对，松散，没错，松散，
是哦，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验吗，在对台湾生活当中，
超多的，我只有说我之前反正这很久以前，而且我现在讲那个人可能也忘记了、就是跟朋友约出去要出门嘛，假设我们约11点， 11点要碰面、嗯、然后我可能距离那个地方很近，所以我大概10点半出门就好，然后就10点半要出门前，然后收到我朋友讯息说哦，他可能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要处理，然后他要再晚一点，然后我想看看哦，我印象中是我就说哦好啊，反正我也还没出门，但我朋友距离那个地点可能是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的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好像我们就这样拖了2个小时，
所以他2个小时、啊、
没有出门，然后后来对，应该是2个小时后才到这样子，
好扯哦，
很扯，就是过程当中就是我要出门前他已经先跟我说会晚到，然后我算了他晚到过后的时间之后我再出门，在路途当中又收到他要晚到的讯息，然后到了当地就是这到地
点之后，你们现在还有当朋友吗？
我们现在还是朋友、啊、就是对，所以我想说我讲这事情我觉得他一定忘记了、
okay、
但我那一次真的印象、我那次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可以接受的范围是这样，就是你要晚一点到你一定要提前先跟人家讲，然后那个时间的情况是就你不要让人家等超过半小时或什么之类，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夸张。
你的 maximum 是半小时，
我觉得对，而且还要看状况，就看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今天这个活动是我们一定要所有人聚集才可以做，然后少一个人就没办法做的时候，你又突然在所有人都到的时候才讲说、你可能晚半小时或什么一小时，我有时候会最近就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不知道我朋友会不会听。我有时候就会对这个局产生降低很多信心，然后降低很多信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就跟你一样晚到，我就开始跟着你晚到，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不守时的人，我是一个会守时的人，但是我会抓得很紧，然后我会抓得很紧，把自己逼得很紧，然后跑步，然后要死要活，然后赶到 on time 这样子，然后发现你跟我说哈，你要晚。更晚半小时或怎么干嘛，我就想说这个局这么松啊，大家好像觉得没关系， OK 那我就下次就慢慢走就好了，然后我就会开始松散跟你一样玩这样、就是一个坏习惯啦。
OK、
对，
我印象很深刻说一个守时的经验，就是我一开始跟范杰合作的时候、那是在三立嘛，然后因为很不熟，那个 地点不太熟，因为比较少去这样子，虽然以前在苹果日报附近，然后我就七早八早就到那边找个停车场找好，然后好像还提早了半小时，好久，然后慢慢走过去好了，然后我就蹦蹦蹦慢慢走去，哎，就在旁边而已，所以我大概提早了20分钟到，但是更有趣的是，我在一楼的时候，我才刚走到一楼，还没进大厅，
对，
然后我就看到范姐从外面走进来。
哦，
有时候我提早20分钟，但是我在提早20分钟的时候遇到他在楼下，然后他一眼就认，我们第他好像是第一次碰面，
是，
然后一眼就认出我，然后他当时对我的评语就是，哇，你果然有提早到，不愧是优秀的记者。
哦，提早到会被视为是优秀的记者，可是记者明明在记者会都迟到啊，是不是记者会超容易迟到的好不好？
我还好啦，我还好， 我记者会
除非是立法院要抢位置。
我真的觉得我最常在跑新闻容易迟到的时间，最常会发生就是找停车位，
哦，
很容易因为这个事情迟到，
真的是，
对，迟到，对对
对。
那我在提到台湾人不熟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婚礼。
真的，
对，
婚礼上面写6点，我们都会预估他大概7点开始吃，
而且
我6点半到我都算找到，
而且这已经形成惯例了。
对，
就是所有人看到婚礼上面写6点，你就会自己自动变成7点才到。
我先预告你各位，如果今天我要办婚礼，我跟你说6点开始，我就会6点关门。
迟到了在那边看投影机是不是？
然后
看电视。
对，然后我要那个预先汇款，你知道吗？
先汇款，
就是一个红包先汇过来，你要
不退是不是？
不退不退，我超讨厌这件事情的，我不能理解。可是你知道我也会晚到，我也会晚到，就是一样，就是依循着我过去的经验，就是我知道说大家都会很晚，然后我就只好跟着玩，然后我都好期待会不会有一个喜帖打开，他会跟你讲说，请准时，但是大部分好像也都会写准时，然后最后都没准时。
对啊，
可是没有人 超级超级强超级强调这样子，我就期望有人超级
坐在信封外信封外面接准时，
就是说就是对啊，就是遇时不候关门放狗之类的。
但这你去看表演活动就很明显了、啊，就是你看艺文活动的时候，如果真的迟到的话，那个第一趴真的是进不去的。
对啊，
这个蛮明显的。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啊。可是这个真的是。
从改变喜宴的活动开始、
啊、没有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你会觉得你的时间越来越珍贵的时候，真的很讨厌，真的很讨厌大家不守时这件事情、欸嗯、对啊、嗯、
然后再来第四个是注重结果。
什么叫做注重结果？
应该说只管结果不管过程的意思吧。
哦，台湾人是这样吗？
结果导向。
但我遇过很多人都只管过程不管结果、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未必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结论哦。
不太确定他讲的明确的内容是什么。
日本航空都这样，
我不知道。但是像我个人的话，我应该也是注重结果吧。
哦，过程不重要、嗯，
也不是过程不重要，但相对来说，我比较在意结果。我觉得结果是好的话，你过程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抵达，都还算可接受啊。
OK，
对。但有些人好像只看过程，不看结果。
嗯哼。嗯，好，那再下一个是重视家庭。
这是跟日本比吗？还是跟谁比啊？
应该说他只是描述台湾人会重视家庭吧。我同意啊，我其实蛮同意的。
我不太同意，我疑惑。
你疑惑？
我疑惑看要跟谁比。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台湾人的那个家庭观念跟欧洲比起来，跟西欧比起来，好像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密耶。
是吗？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传统华人好像那种家庭观很重或怎么干嘛，对不对？一家人要干嘛干嘛。我后来觉得不是耶。我后来理解成，我会觉得是伦理道德观念很重，而不是家庭观、
哦、
是上下级长幼尊卑有序的那个观念很重、
嗯、
但并不是家庭关系紧密、
嗯、
跟那种真的就是比较多那种西欧人那种家庭关系紧密，但是并不是很在意说辈分或伦理这件事情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我反而觉得家庭关系很重视家庭，一半一半吧、嗯、
还是有啊。你蛮常会看到一些这种跟家庭有关的新闻啊，婆婆啊，妈妈啊，
你说这种算重视吗？
妈宝啊，
没有，这种多半都是负面讯息啊、哦、婆婆妈妈
妈
宝，
不是
三姑六婆，
但凸显说这些人的意见很重要，所以才会变成新闻、啊、
不是，我觉得是凸显这些事情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扰，所以变成新闻、
哦、
你知道像我们做就是操作 Facebook 的贴文讯息或什么干嘛，你最容易引发大家共鸣的就是什么婆媳问题啦、嗯、巴拉巴拉之类的这种、
嗯嗯、
就是我觉得那是因为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有很多的想法，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共鸣跟这样子的怎么样，这样子的讯息存在、
哦、你刚刚描述都是妈妈耶、欸，相煎何太急、
啊、爸爸没有啊，爸爸很少讲，因为爸爸很少讲，你不觉得爸爸版面很少吗？爸爸通常讲的都是出来付钱啊、
哦
什么 还有什么爸爸我想不出来，开车啦、哦、就是一些工具人的部分，然后妈妈就负责骂人、哦、
天
哪，
这媒体塑造出来的形象真是。
所以我跟你说那些家庭的讯息看起来都不是好的讯息啊。
我不觉得，我
爸爸买房
给你，我觉得那是媒体的框架，我平常心说我觉得这是媒体的框架。
那问你们记者啊，
对，我觉得是媒体的框架、
okay、
因为我觉得媒体有非常强烈的以偏概全，比如说、
okay、
比如说奶妹就一定要智障啊，然后之类的，就一定要被骗啊！就是我觉得媒体很多框架，这我不是很认同。
媒体
对，然后再来是注重 CP 值、
嗯、哦，这当然，你看就是 CP 值到处讲，一直讲，
就是好像变台湾人的什么 DNA 是吧？
台湾人很爱修个短袜，
修个短袜，
对，完全一定要
修要短袜，
对，修要短袜，
但是不重质量。
就是 CP 值是要相处的、啊、并不是不重质量是对所以他是取一个中间，并不是不重视质量。
OK,
okay 好，
他这个介绍的这个空服员呢，他在提到 CP 值的时候、
啊、
他有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
嗯、
就是所谓的鲑鱼事件
哦、
就是有一个回转寿司店推出折扣优惠嘛，如果你只要名字有鲑鱼两个字就可以免费吃，对吧？
鲑鱼，对，哎，我觉得
吃，就是他就跑去。
对，我觉得日本人不知道日本人对此有何
有、啊、引发参加现场者的笑声
哦，然后真的、
哦、嘿的啊、哦，对
，OK 好。
然后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 他有提到说啊，就是说那个你当台湾人跟你说哈的时候呢，他不是这个不是要质疑你的意思，因为在日文的哈是有一种那种就是有在质疑你的意思，质疑你的意思。台湾人的哈是听不懂的意思，对哈听不懂的意思，他可能跟日文的哎或是嗨很像，对对，所以他们特别解释说哈的时候呢，不要感到不开心。你要有耐心的跟他解释，他是听不懂的意思。
我怎么觉得把台湾人讲的好像笨蛋一样？
没有，就是文化差异嘛。
对
啦，
对对对对。
哦，有啊有啊有啊，这个详情就可以去看半泽直树里面那个大和田有一个哈，就是还有一个很经典的那个。
OK， 我有想到
boss 就是在谈了这个机会这样子，所以大家不需要太介意，你可以重新再说明一次哦，不要觉得那个哈。然后当然参加的人当然。那个当地的那个副厅长就说啊，很高兴认识这个啊，希望能够未来有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个附近的住民能够参与这样的研习会。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日本人分享说，他觉得台湾人好爽，虽然不太熟识，但是跟我有点像。这日本人说跟我有点像，所以觉得很亲切。
好奇怪啊！我不知道听到这话的台湾人要作何感想、欸？就是到底是到底在称赞我呢，还是好？然后呢
对，就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很有趣说，说、
哦、
他们竟然找的特别找的空服员来跟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台湾人这件事情，
他没有讲到台湾人爱炒房哦，
爱炒房，爱炒房，
对啊，
哎，这好像应该讲一下，小心你们的地哦，
对啊，
搞不好很快就要炒起来了，
对啊，
对
啊，对啊，这有台积电这个金字招牌保证，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也会增加很多信心哎、欸，哦，对，
你说炒房的信心吗？
对，炒房的信心啊，
但是你自己的接触经验呢？台湾有很多次的，比如说高雄台积电到底去了没？好像后来不去了嘛。
他有好几个厂，我也不太确定。
然后桃园
书
也有讲过，
其实只要有风声就有机会，然后就跟对啊，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开工之后又会开始，公告之后又会开始，开工之后又是开始，但是建完就差不多了啦。其实搞不好开始在盖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哦、那这样子以后就是哪边那个土地不值钱，就请他去盖，比如像蓝屿
台积电
设厂去蓝屿，
蓝屿人可能不要啊。对啊，真的是蛮特殊的一个文化，而且因为这件事情，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因为你知道日本投资房子这件事情，它的持有成本其实是蛮高的
哦。有，就是想继续看九面的
对嘛？九面有讲到嘛、嗯，对不对？然后过去我们有在讲说，如果你去投资日本的不动产的话，我们刚刚说你的投资报酬率假设 5% 好了，你可能还要再减掉你在当地的税费，因为当地会有除了管理费之外，它还会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修缮激励金啊，修缮激励金就是一笔很大笔的金
了。修缮激励金
它其实有点类似我们台湾的那种社区讲的所谓的公积金的概念，就是一开始房子盖完之后，政府那边有一笔嘛，就是建商当时拨给政府的那一笔，然后房子点交完之后，那一笔公积金就会挪到社区里面，那就是一笔很大笔的一笔金额。那将来如果社区有比较大型的修缮，例如说包含可能电梯啦、外墙拉皮啊等等之类，就可以从那笔基金进去。那我们一般社区大楼的做法就是，我就每个月固定缴一笔管理费，然后如果管理费有盈余，那管委会他可能就会把那些钱也挪一点点在这个公积金里面，是这样做嘛。那日本做法是，他就直接分两笔，一笔就是修缮激励金，然后一笔就是管理费，所以他加起来的金额会很庞大，
有几%之类的吗？
好像不太一定，要看你大小啊，房子的新旧，你房子越旧，你可能需要的修缮激励金就会更多。然后包含你在房子，你刚开始在买卖的时候，就是应该说你是买，例如说我是台湾人嘛，我买当地的不动产，当地的日本的房子的时候，我在买的时候，我就要先去确认这个社区的修缮激励金是多少，因为搞不好我的前手屋主有欠款，我还要帮他缴
啊，还有
或者是这边
的
有可能，对，或者是他的修缮激励金太少，可是他屋龄太高，我可能一 一开始接手就是买到这个房子之后，不一定补缴。如果是有欠费就要补缴，但就算没有欠费，可能他现在需要的钱很多，然后我就开始要每个月要 付很多很多的钱，因为我们社区将来可能要做比较大的修缮工程这样。我记得日本的相关的法令它其实是有规范你的房子可能每几年要做这样更新啊，要整修要干嘛干嘛，他们对于这种房屋的维护这件事情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讲说你在日本买房子你不一定真的非常划算，因为你的投保还要扣掉你的相关的持有成本那些，然后包含你维修你维护干嘛干嘛的，所以其实是蛮麻烦。那再加上我们在讲说熊本县就不是台湾人会去自产的地方啊，你现在搜寻你打开 Google 去看，你现在例如说你要搜寻说、啊、日本不动产日本的房产你要去买好了，你要上网查一下价格，熊本县的房子根本就不会出现好不好、
哦、
你连札幌都会出现，但熊本不
会出
现
熊本熊而已，不会出现熊本县。
可能是对、就是其实它真的就不是台湾人的投资的标的啊。那东京就不要讲，那可能还有一些热门的地方，也许大阪或哪边，或者是冲绳也会啊，台湾人也会有一些考虑这样子，但熊本就不是啊。所以现在台积电它到底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吸引这些爱买房的台湾人跑去熊本买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也蛮期待的吧，我们就慢慢看这样子。
可能是工程师吧买房啊，
我觉得工程师很有机会啊，因为他如果在当地他会觉得说我就干脆在日本搞不好还可以住久一点，拿个永居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在那边买个房子，然后之后就直接在日本生活了。就是毕竟那边生活也是算蛮舒服的，这样。
说到熊本，可能不适合这个炒房，
哎，
但是熊本显然很适合去喝酒。
为什么
喝酒？哦，
这个转不会太硬，
不会太硬，非常硬。你不要一直吐槽我，好不好？对，就是熊本，我们这一集聊到熊本，就要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熊本的酒。
嗯，
哦，其实啊，熊本地区的酒就只有最有名一种，就是烧酎。
哦，
整个九州地区啊，就是整个九州的地方，包括熊本啊，或是阿苏火山啊、鹿儿岛这边，其实就是烧酎闻名。那为什么是烧酎是蒸馏酒嘛？那蒸馏酒就是因为那地方比较热。所以你如果酿清酒的话它容易坏掉，因为你在要低温啊，相对低温的情况去发酵会比较那个。那在熊本地区就有一个最有名的烧酎，就是我桌上这一瓶，就是所谓的球磨烧酎。
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 GI 认证的、欸
哦、球磨是一个 GI 认证，
球磨是一个 GI 认证、就是日本在1995年加入 WTO 的时候，然后因为你加入 WTO 等于就是你要你的贸易法规要跟世界接轨，那其中这个世界呢有一个部分就很像法国啦，就是 GI 认证嘛。然后于是他们就提交了几个产区去做这个世界的认证，然后其中球磨烧酎就是其中一个、哦、那这个认证不好意思，球磨烧酎是什么，就是米烧酎，用米跟米曲做成的烧酎。当然因为它是 GI 认证嘛、所以它一定要用球磨菌的水。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人吉市，一个是球磨市，它在熊本县的南部，就一定要这边的水这边的米。然后你要一定要用米跟米曲来做烧酎。就会变成是球磨烧酎这样子。那因为这个地方这个烧酎这个词蛮有趣的，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米，所以米做的烧酎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味道，你要闻看吗？
米香、
对，
一定是吗？
米做的烧酎通常都会偏清爽，所以它通常会有一些蒸米啊米饭的味道，如果在 press 多一点，就是它可能常压蒸馏的方式可能会多一些年糕啊磨吉。
你这边是有兑水的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所以喝起来是比较清爽的风格嘛，闻起来也是吧，
闻起来清爽吗？我觉得它是有一点醇厚感的、
你觉得醇厚感、那你小夭的味觉其实蛮好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款酒是我刚刚提到它是米的烧酎里面用的是常压蒸馏、那所谓常压蒸馏就是一般的蒸馏法，就是 有这个做好的这个酒，然后我吹蒸汽进去，有没有让它变热、然后就挥发嘛，然后就把它收集起来变成就叫常压蒸馏，味道会比较浓厚一点。那有另外一种做法叫做减压蒸馏，就是把大气压力降到1/7，那这样你酒精的沸点就会从 78.3 度降到50度，就比较容易蒸发，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原料香气会比较淡，然后喝起来会比较清。 对，那你刚刚闻到、okay、我们现在桌上放的这一款太古畔球磨烧豆，它是长压蒸馏、所以它确实会听起来比较浓醇一点、那附带一提，太古畔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很常看到嘛，对不对？太古畔就是太古知道嘛，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
对，我知道太古达人嘛，我也知道
太古达人嘛、太古畔就是像太古一样大的印章。
哦，畔是印章的，
所以它延伸的意思就是什么？盖印章，印章很大颗，什么挂波景的意思。
哦哦，是这样哦，
是挂保、
哦 okay、
太古畔是挂保证的意思。
OK OK 哦，不晓得哎、好有趣哦，
很有趣哈、那在球磨地区，它一定会使用米跟一定是用米做成的烧粥。然后这个球磨地区、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蒸米米饭、年糕、麻薯，清爽的味道，但因为它跟清酒是一样的原料，一样这种米，所以也会出现一些做出类似清酒香气的酒款，像鸟肆烧粥。你应该对这酒印象很深刻吧？
对啊，就是超香的，
非常非常的香，就是有花果般的香气，它是算是烧作的香气，算是几乎是顶峰的一个酒款，
就是闻起来就像很香的清酒一样，
非常香的清酒，
菌酒。
对，而且你如果加了水之后，就你就是做水割之后，它闻起来几乎跟清酒没有差别。
对啊，超级香的，
对，非常非常很多人会
厉害，
它就是球磨烧作。
它
就是球磨烧酒的一个类型这样子。那提到烧酒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烧酒这个词怎么来，跟球磨烧酒跟米烧酒有点关系。就是呢，在1954年的时候，在熊本这个整个九州的一个鹿儿岛县，他们在做一个神社的整修工程，就很老的神社这样子，日本随便神社都好几百年这样子。就在整修的时候，在他的那个主殿的柱子上突然发现了一块木牌，那个木牌呢已经存在了400多年了，然后上面有一些刻字，那刻字是写说这个神社的主人太吝啬了，从来没有请我喝过烧酒，真的很烦
啊！是谁写的、好奇怪，
不知道谁写的，但是就是日本人第一次发现说，哦，原来烧酒这个词在16世纪就有人提到这个字了、就是烈酒的意思，好，太吝啬了，没有请我喝过烧酒，真的烦、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就是当
小朋友哦，
对对对，
这是什么小抱怨这样，
当生，对对 对、然后所以
写起来
没错，还刻在
木板
上，
刻在
木板上，还放在神社里面、
你有必要气成气到，就是你知道记恨到这件事情要到你刻在木板，因为刻在木板上很困难，对啊，然后居然刻这么无聊的内容，刻在木板上好歹要接近墓志铭的这种程度吧，就刻这么什么琐碎小家气的内容，谁啦？到底谁？
但就是证实了说，当时确实有烧酒这个词。然后据推估，当年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因为那个鹿儿岛县有名是玉烧酒嘛，就地瓜烧酒，所以当时都还没传到那边去，所以推测当时喝到的应该就是米烧酒。那这个米烧酒记录其实冲绳传过去的，冲绳是做泡盛，就做米啊。他们跟泰国会有一些暹罗王朝会有一些贸易，所以进很多米，就用米来做蒸馏酒，那慢慢传就往越往越北传这样子，就会传过去，所以其实都是一脉相承过去的、这样子。那另外再提到说，在那个熊本县的这个球磨烧酒啊，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他们当地在喝酒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文化。第一个文化就是他们喜欢用直烂，所以直烂就是像烧酒，有人会是加热水啊，加冰水啊，加冰块啊。但在球磨烧酒的习惯是直接加热，
直接加热，
直接把酒倒在锅子里面加热
啊。好，
对他们喜欢喝热的。
OK，
对，那喝热的呢，但不加水嘛，直接加的热嘛。那就要有特别的那个酒器，所以他们有一个酒器叫 Galachoco， 这个小妖可能有点熟。因为在烤酒酱的时候，他烤过我很多次。
什么啊？
嘎拉 choco 呢？就是其实我讲名字听起来像 choco， 就是吞杯的 choco 哦，猪口杯、吞杯那种小小的杯子。嘎拉 choco 就是那一组。你要如果能看那种中国的古装剧，
对，
在倒酒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像茶壶的东西，有没有？如果用我们现在讲法，比较像是什么手冲杯。
手冲
会有细细的那个杯口，然后有盖子，然后用个加完热之后，然后再放在酒杯，然后倒在那个小的吞杯里面，他们那个当地的那种传统的酒器，叫 Galachoco。然后另外他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叫做 Solaku 吧 ，Solaku 对哈 所以他说啦是地上烧皱的声音，就说啦啊，地上去的声音。Q 就是要喝光的意思 ，Q Q。所以说到 Q 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种酒器，那个酒器呢，它的底部是跟陀螺一样的。
哦，它不能放、啊。
没错，你要喝完，
就是要喝完就对了。
你要喝完，所以有当地有一种劝酒的文化。哦，突然觉得没有跟台湾有点像，
有点像，对
有有
对, 对，
就是对你
劝酒这件事。
我们在研究那个，我们在学习烧酒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冲绳到九州这一带，包含饮食习惯跟喝酒习惯，都跟台湾有点类似。嗯，所以你以后不要再怪说为什么在热炒店，嗯，这么多人喜欢灌威士忌了。嗯，其实那是因为台湾没有产烧酒。你如果往北部一点看，其实他们都有类似的风格，你知道吗？就是会烈酒，然后就是要喝很烈的酒，然后喝很多，然后配很重的料理，
重口味的。
其实你算是蛮像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到纽西兰就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是一样都毛利人，不是吗？
这是传说啊，传说是他们跑去那个什么什么南岛语系的，
是我们跑去那
边，对，我们跑去那边这样子，对，
对对对。
可是可能那个气候不一样吧，因为毕竟跑到南半球之后，然后那边那个物产丰饶啊，然后
就开始喝葡萄酒了，
就对啊，
不喝烈酒了，可恶，
就是可恶什么，可恶什么，
对
啊。对，
然后这个附带题，我刚刚在做功课的时候，我想到说我之前去买了一个高知县的一个那个造型特别的清酒杯，嗯，你看日本人真的很喜欢玩这种东西，高知县他们有一个那个清酒杯一组叫做司牡丹土佐。好，星座杯可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就会很多脸谱，三个脸谱吧，我记得有天狗啊，然后有那个丑角啊之类的。但是每一个酒都有机关，譬如像天狗就是鼻枕长嘛，对哈，所以鼻枕长坐在底部，也就是说那个酒杯呢是不能放的。
嗯，就跟刚刚讲的一样。
当然有小丑，小丑很酷，小丑就是它的那个好像是鼻子吧，是一个洞。所以你要倒酒的时候，你手必须要堵住那个洞，然后 你也不能放，
对啊，
你都把它喝掉，
对啊，对啊。
然后总共有三个吧，然后三个杯型大小都不一样，然后那一组 set 里面有一个骰子，那个骰子就是丢出去都指到谁，它有脸谱跟指向，
对，
所以丢到什么脸谱跟指向谁，他就要用那个杯子来倒满这个酒喝。我们玩过一次嘛，
也是劝酒，对啊，
玩过一次，
我们玩过不止一次，
应该一次而已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印象中不止一次，
我觉得蛮好玩的。
就每次朋友来家里，然后你就一直找大家玩这个游戏，
那个
怎么玩，然后大家其实没有很想玩啊。
劝酒很好用。
对
啦，
对对对对对对，
有机会再玩。
如果有，如果都是一群爱喝酒的人的话，我觉得会玩得非常尽兴。
然后要不害怕知道别人的口水，因为这杯子就三个。
对，真的，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可杯啊，这个高知县的可杯，它有很多种版本。嗯，但我那时候还有一个版本特别贵，然后但特别漂亮。嗯，然后但没有寄台湾，我还特别请我表妹从日本买回来这样子。
哦，所以你有买？
我买，我有买啊。
你买的那个就是特别漂亮的
版本，因为它有很丑的版本。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乡土的。
我觉得你买的那个是蛮漂亮的，
蛮漂亮的，
对，是蛮漂亮的，对，很精致。
我们在发到喝好朋友酒粉丝团，有兴趣可以留意一下。那刚刚提到说搭料理啊，这个其实球磨烧作它搭的料理都比较，我觉得相对比较清淡。但有一个料理呢，我特别推荐它，没事在家可以做做看。嗯，这个豆料理叫味噌豆腐
字，豆腐字我就知道，你上次有做啊，
有做，但你没有吃，
啊，
你有吃吗？
我有吃，我有吃，
但我觉得可以放久一点。
对，我觉得它吃起来的味道，你那个时候是放多久？放一天吗？嗯，大概
一天、
哦，
一天。
好，那时候一放完一天，吃起来的味道就像是一个豆腐外面裹了一层味噌的味道这样子，然后它没有到很入味，但是那个味道已经足以让你吃掉了，就是是 OK 的，感觉比较温和一点，
哦，
然后比较淡雅，
比较淡雅一点，
对对对。
推荐一下它的做法，所以我真的觉得在家可以自己做，那个做法就是去买板豆腐，然后板豆腐通常你那个盒子拆开里面会有水嘛，你要把水倒掉，然后你要把板豆腐呢包一层那个厨房纸巾，然后上面放一个重物，压一下，可能压个几个一两个小时之类的吧，把里面的水那个压出来，之后在豆腐的这个全部呢涂上味噌，然后再把它放在盒子里面盖起来，然后放一到两天，我那时候放一天嘛，然后
差不多，
对对对，然后放完之后放了一到两天，慢慢慢慢熟成，熟成之后呢拿出来，味噌不要擦掉哦，你就可以切片拿去烤。对
哦，还有烤，
还有烤，就它是吃热的，对，我觉得那味道是 你现在想起来确实跟那个米啊米曲的味道会有点就是那种清爽淡雅的感觉，有点像，有点像。嗯、然后当然因为味噌它本身有咸度跟脂味嘛，所以它会提升那个味道。下次有机会可不可以放久一点呢、啊？因为我是怕坏掉，第一次做想说、欸、不要放太久试试看，这样子可以放久一点的话，如果让豆腐有点入味的话应该会蛮好吃的、
嗯、应该会不错、
欸、做起来也蛮简单的这样子、嗯、对，推荐给大家，也推荐给台积电的工程师、啊、如果你们去熊本工作的话记得喝一下当地的球磨烧粥，
他们都到了当地应该就直接点当地的味噌豆腐渍了吧、
哦、对，然后配当地的球磨烧粥，然后再带个五瓶回来之类的、
okay, okay.
就说这是的欧米亚给、
哦、很棒很棒，有没有朋友要过去那边的赶快来问一下。
OK OK， 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熊本台积电跟熊本的球磨烧粥、
嗯、
那我们今天这里就到这边咯。
好、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喝吧葡萄酒的 Podcast， 它是终于考完酒匠的郑宇，
耶耶！然后他是这个
怎么样？
要去爬山的小妖。下一集是不是要分享爬山的爬山记啊？
好啦，不要一直讲爬山，好无聊。如果你喜欢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你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我们的 YouTube、我们的 IG 搜寻喝吧葡萄酒就会看到。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信箱是 y@tipsywithme。
好，就这样，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Bye。